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89年1月28日，隆冬时节的西藏日喀则寒冷刺骨。当晚，第十世班禅喇嘛在他的住锡地扎什伦布寺突然圆寂，终年51岁。他是西藏第二大精神领袖，也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喇嘛之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谁将成为他的转世灵童？两个年龄相仿的藏族男孩被卷入其中，一个由中国政府选定，另一个由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选定。这场风波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孩童的命运，也让600多万藏人的前路更加扑朔迷离。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古老文明、宗教、文化中，都有人相信生命并非只有一次，世间所有有情之物不会轻易死去，而是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世间，如此生生世世，轮回往复。
在印度，在西藏，以前有这个传统，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在宗教范围也是非常非常有天才的。有时候他们就说，哦，他肯定是转世的。
公元13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首先创立了转世制度。
到第13个世纪，一个教派是正式认识一个喇嘛是转世喇嘛，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喇嘛转世的方法组织这个教派的行政，这是新的，这是以前他们没有的。而且不久差不多所有的教派就开始用这个方法。
公元14世纪，藏传佛教大师宗嘎巴创立格鲁派，他的最后一位弟子根敦珠巴是格鲁派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也是扎什伦布寺的最早修建者，他被后人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意思是智慧的海洋。300多年后的1622年，拉萨哲蚌寺迎来了第五世达赖喇嘛，6岁的罗桑嘉措师从格鲁派高僧罗桑却吉坚赞。为了感谢经师的教育之恩，罗桑嘉措将班禅喇嘛的名号赠予这位高僧，意思是博学的大师。
第五世达赖喇嘛就把他的上师他的喇嘛当作班禅喇嘛，而且他承认了这位喇嘛的前3辈还是为班禅喇嘛，所以事实上头一辈带了这个名称班禅喇嘛是第4辈班禅喇嘛。
在藏传佛教的信仰中，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最重要的两位精神领袖，前者被奉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后者被看作阿弥陀佛的化身。
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有的人说哦，这是老师和弟子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在政治方面达赖喇嘛的地位高，达赖喇嘛是第一。
一世一世的转世喇嘛引领着青藏高原上一代一代的藏人，保留下他们特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斗转星移，又是300多年。到了公元1949年10月，第14世达赖喇嘛已经在拉萨潜心修行，年少的第10世班禅喇嘛正在青海等候达赖喇嘛的认证。此时雪域佛国外却已经是另外一番天地。公元1989年1月30日，第10世班禅喇嘛圆寂3天以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出国务院关于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决定包括为10世班禅喇嘛修建灵塔，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寻访认定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据悉，提出这些建议的是阿佩阿旺晋美，他是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官职最高的藏人之一，也是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阿佩阿旺晋美1910年生于拉萨，曾任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1950年10月，解放军开赴西藏途中，与藏军在昌都展开了一场10余天的军事冲突，史称昌都战役。身为昌都总管的阿佩阿旺晋美自认寡不敌众，下令藏军缴械投降。1951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签署17条协议，中国政府宣布西藏和平解放。在那之后，阿佩阿旺晋美一路平步青云，不仅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安然无恙，80年代更位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决定班禅喇嘛人选的问题上，阿佩阿旺晋美并没有顺从北京。西藏历史学家四人下家在《龙在雪域》一书中这样记载，1951年在北京签署17条协议期间，中央政府要求商讨10世班禅喇嘛人选问题，阿佩阿旺晋美拒绝了。他态度严正地说，这是西藏内部事务，只有达赖喇嘛和噶夏政府有权决定。
阿佩阿旺晋美在这些年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角色，就是这两边的沟通，不管他这个角色是不是成功，但是他一直在努力这么做，寻找转世灵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转世这件事情在1958年以后，就说所谓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之后就被取缔了。
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文，青海省宗教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是逐步废除活佛转生制度。
那个时候是叫做那个大跃进嘛，大跃进里头的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呢，基本上把寺庙都关了，然后呢就是把寺庙里头的高僧大德都逮捕啊，然后呢这些僧人呢都逼迫的去还俗啊，穿衣服去下地啊，种地啊，或者是当那个那个工厂里头去当工人啊等等。
阿加洛桑图旦1950年出生于今天中国青海省大草原，父母是青藏高原的牧民，2岁时由10世班禅喇嘛认定为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加仁波切的转世灵童，迎请到塔尔寺继承法座。1958年，年仅8岁的阿加仁波切经历了塔尔寺的巨变，亲眼目睹了挎着机关枪的解放军进驻寺院批斗抓捕僧人，他自己也被迫脱下袈裟，换上毛氏制服，戴上红领巾。
我们的那个袈裟拆成一片一片，然后呢就染成黑色或者是染成深蓝色，然后呢就做成直覆就穿。我当时的那些穿的那些直覆都是我们袈裟这个染了的那种。从那儿以后对我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也在这个往后的这些年代里头看到这个宗教如何受到冲击啊，寺庙如何受到这个破坏等等啊，都亲眼看了不少。
徐怀英呢是国王的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政之初便清楚地认识到西藏宗教上层人士在藏人中拥有巨大威望和影响力，必须争取到他们的支持。1954年19岁的达赖喇嘛和16岁的班禅喇嘛获邀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常委会委员。那次行程中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但是在表面的友善背后，年轻的达赖喇嘛却窥见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宗教的真实态度。1955年春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私下会晤了他，并亲口对他说，宗教是一种毒药。达赖喇嘛在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中写道，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几年后噩梦果然降临，1956年中共开始在藏区推行以民主改革为名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这些在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运动也让藏区生灵涂炭。到了1958年改革开始蔓延到宗教领域。1958年首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说，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致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快一点。1958年7月通过的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
藏传佛教的组织化的系统非常严密，这一点中共是从来就不喜欢的，他不摧毁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这种社会组织，他无法在那个地方立足，他就无法控制到基层，所以他必须会这么做。
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十世班禅喇嘛越发成为中国政府倚重的统战对象，几度获邀前往北京。就在他与最高领导人会面之际，中共的轰炸机正掠过他的家园。1961年末至1962年初，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青海、四川藏区进行了半年的考察，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震动，所到之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一切再不是他心中故乡的模样。回到日喀则，他奋笔疾书，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写就一份报告呈交国务院，全文7万多字，人称7万言书。这份报告对中共十几年来的治藏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毛泽东看后大为光火，称这是一支毒箭。十世班禅喇嘛从此被软禁，文革期间又几次被揪斗，在铁窗背后挨过了近10年的漫长岁月。到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藏区6400多座寺院99.9%被毁，数十万藏人死于炮火、饥荒、监禁、迫害。1977年十世班禅喇嘛获释，他 他没能返回西藏自己的寺院，而是被规定必须住在北京。他同一位汉族女子结了婚，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再次成为一颗政治明星。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停止对当局的批评，他在世间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时说，由于你们在西藏解放时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长足的进步，西藏人民不会忘怀。然而你们也在西藏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8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治藏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西藏，
由胡耀邦主导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对从1950年中共进藏之后到1980年那段时间西藏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的一个纠偏。
达赖喇嘛的二哥流亡印度的加勒顿珠在自传《噶伦堡的面条商人》中回忆说，班禅喇嘛圆寂后，邓小平希望达赖喇嘛本人来北京主持悼念仪式。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带来一封亲笔信，请他转交达赖喇嘛，可是噶夏政府以准备时间不足为由拒绝了。真实原因是他们担心达赖喇嘛被北京劫持。加勒顿珠说，他认为邓小平的邀请是真诚的，他对这次错失的机会感到失望。2015年底，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本人也提出了几项要求，中方拒绝了。
Soon after the late Panchen Lama's passed away,
已故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想派一个代表团，一个宗教代表团去为他做一些宗教仪式，这是我们的传统。中国政府拒绝了，所以这件事没能够实现。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又联系他们说，想就寻访转世事宜派一个代表团，这件事也没有能够实现。
1989年，时事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中国又发生了一连串事件。3月，西藏接连爆发示威，拉萨戒严。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天安门事件。6月4日凌晨，这场运动以血腥镇压画上了句号。
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选。
6.4事件导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赵紫阳被软禁，然后江泽民上台。6.4之后，中共政策急剧的向左转，至少在政治上向左转，这个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那个时候西藏戒严了一年，基本上中国的大的这个格局、大的形势的变化大致上尘埃落定，江泽民巩固了权力，这个时候他腾出手来处理西藏的问题了。
1991年4月6日，时事班禅大师转世寻访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寻访工作会议。
这个小组大概有个40-50个人吧，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党的这个干部部分，一个是呢就是所谓的藏区的高僧大德，藏区的这些比较大的仁波切啊，还有有名望的人啊，同时呢中国佛协的有些有名望的人。我记得我还担任一个什么秘书长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吧，不过是开会的时候就做个样子，发表一下意见呐、什么拍拍掌啊、点点头啊、举举手啊，就是而已。
班禅喇嘛的经师加雅仁波切担任组长，在他圆寂后，扎什伦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成为寻访小组的第一把手。 显然，在中国官方眼中，他是一位政治过硬的僧人。阿加仁波切清楚地记得，1991年，他代表青海出席中国政府纪念统治西藏40周年庆典时发生的这样一件事。
中央代表团团长是李铁英，那么李铁英为首的就很多人在台上，在那个地方就举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由这个两个儿童手拿鲜花上去给这个中央团团长鲜花嘛。这个鲜完花以后呢，李铁英就很这个神气的，他把这个花呀一拿了以后呢，就往下扔。当时我也不是在前排，我是可能在3排4排这个左右吧，这样能看到前排的这个恰扎仁波切就在这个前排第一排里头的稍微靠边一点地方。那么这个花就扔给他了。那么他当时拿到花的时候呢，这个就全场就开始鼓掌。
当天阿加仁波切在另外一个场合又碰到了李铁英。李铁英握着他的手这样说，
这次这个转世灵童问题啊，请你要配合，千万不能这里头跟中央也要不能就是说常那个对台，这样这个你也看到这个就是说一种神的这个感应啊，什么反正是一种加持力吧。我的这个花也就是身不由己的，就是说扔到这个恰扎仁波切那儿去了。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也必须要配合中央的这个说法，叫恰扎仁波切来这个主持这个情况，你们不要去参与。
中国官方没有料到的是，随着寻访进程的推进，恰扎仁波切的反骨越发显露出来。抗命的原因是双方在谁拥有认定转世的最后决策权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清楚，意思什么呢？这个班禅大师的这个灵童最后的选定是中国政府要定，因为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北京的态度很明确，班禅喇嘛的转世认定必须遵循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可是在恰扎仁波切看来，既然是遵循历史定制，无疑只有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才有最后决策权。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在寻访班禅喇嘛中记述道，恰扎仁波切在会上说，如果不能由达赖喇嘛来认定转世，他本人将辞去寻访小组的职务，让中方自己去处理这件事。北京和达赖喇嘛究竟谁拥有转世灵童的决定权？什么才是转世认定的历史定制？从公元13世纪转世制度创立以来，转世始终是藏人内部的事物，各教派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既定的宗教仪轨。
有时候这是前一辈喇嘛就写下来的，我下一辈是在哪里出生的，是什么样的人。
有些要去看那个神湖，拉萨不是有个拉姆拉措嘛，那个会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现象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些主持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高僧大的，我们叫做那个弟子和师父师弟关系的这种传承，师父来定等等。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400多年，直到公元18世纪初崛起的满清王朝渴望将势力扩展到西藏，而此时的西藏内部群雄割据，外族虎视眈眈，也急需大清帝国的保护。从1720年起，满清朝廷几次派兵帮助西藏赶走外族入侵，并借由出兵的余威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立驻藏大臣。至此，千百年来一世独立的西藏在事实上被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此后，特别是在乾隆年间 身为保护者的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各项事务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转世事务，成为控制者和统治者。不难看出，中央政府的介入并非出现在转世制度的源头，历史定制本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介入喇嘛转世事务，代表的是一个被伤害的弱小民族一段屈辱无奈的历史。公元二十世纪末，一个声称解放了西藏百万农奴的强大政权，同样想要左右这个民族的信仰。在这场政治与信仰的较量中，恰扎仁波切选择了后者，他开始派信使从西藏到印度，暗中和达赖喇嘛联络。他发誓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班禅喇嘛，哪怕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
One his sort of religious person, religious orbit, someone who knows 恰扎仁波切。
有一个和恰扎仁波切关系密切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位流亡藏人，他回西藏，他们两个有机会见面。他捎信给我呢，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
1993年2月20日，恰扎仁波切在写给达赖喇嘛的密信中说，我们现在处在别人的强行控制下，如何联系情与指示。1993年8月，他又写信说，望昭示班禅灵童的特征、父母、方向等等。根据中国官方文件，这一来一往的书信共计近30封。另一方面，北京也在通过自己的渠道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络。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说，1994年他在北京期间，班禅喇嘛寻访小组的代表来看他，请他转交给达赖喇嘛的礼物以及恰扎仁波切的一封信。达赖喇嘛认为这是北京释放的友好信号，遂请加勒顿珠传递信息，邀请恰扎仁波切来印度商讨寻访事宜。这封信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转交中方，但从此石沉大海。1994年7月，江泽民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汉藏关系的一个重大关节点，一切和解的希望从此化为泡影。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面，他基本上就已经把达赖喇嘛定为敌人了。据我所采访到的参加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人告诉我的情况，实际上在第三次西藏工作会座谈会里面，背后所制定的一个政策就是决定就不让达赖喇嘛回来了，所谓的让他死在国外。在这样的情况以及内地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从1994年对于反映在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寻访这件事情上面，政策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一个乾隆年间的金瓶被郑重其事的搬了出来。这个主张摒弃一切封建皇权的政党说，转世灵童的选定必须经过金瓶撤签。再一次，北京想用满清朝廷耀武扬威后强加给藏人的这个宗教仪式来为自己背书。1791年，骁勇善战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藏人向大清国求助，乾隆皇帝派兵击退后，趁机于1793年在西藏颁布了29条法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控制。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第一条，大皇帝为求皇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任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 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护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撤迁认定。
清朝政府看到我们西藏有个习惯，就是藏区的那个糌粑嘛，就是用糌粑做的那个面球啊，放到一个碗里头，这样摇摇摇摇出来嘛。那么这个呢，看到这个以后呢，就说这个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就是要比那个要珍贵，要精品筹钱，就一般的一个碗里头放出来这个不好，就说放到像那个精品里头去抽。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转世灵童认定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朝廷驻藏大臣因此享有与藏人同等的认定转世灵童的最高决策权。外来势力已经有权干预藏人宗教中最高的核心事务。中国西藏问题学者王立雄认为，那时的西藏尽管表面上对中国做出臣服的姿态，但是这种臣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事实上，在历任班禅喇嘛的遴选中，只有第八世班禅喇嘛和第九世班禅喇嘛是由金平撤迁选出的。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朝自身的衰落，其对西藏的控制也日渐式微。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第十世班禅喇嘛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没有经过金平撤迁。
当时的开政府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要避免金平撤迁，因为他们真心实意的是不接受这个，因为他这个不是藏传佛教本身的东西，它是一个外一个政权政治上给强加于他们的。
即便是在1949年后，中共在之前的喇嘛转世认定中也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个象征封建皇权的金平。比如1992年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共同认可的第十七世噶玛巴喇嘛，
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里出生的，被寻找的，而被确定了。那时候有一个大典礼，有这个坐船典礼，是举行于他的喇嘛庙，政府和党就派了代表人。关于这个金平撤迁，一句话都没有说了。
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巡访进程突然加速，巡访小组先后确定了20多名男童作为灵童候选人。当年12月底，恰扎仁波切派人秘密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将这些男童的照片和资料交给达赖喇嘛。接下来和历代达赖喇嘛一样，他必须对这些男童进行验证。
So this, traditional way, and actually is some sort of.
这些呢都是传承下来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验证，比如观梦，或是观察酥油灯的颜色和燃烧的时长，再加上打坐、意念感受，不是只凭借一个因素。佛教本身也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打坐、诵经、打卦，我一生中一直在做这种修行。50年来，我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这样做出决定的，所以我相信这些。根据我的验证，根敦雀吉尼玛看来是最好的一个。
达赖喇嘛回忆说，当他注视这个男孩的照片时，一股暖意涌上他的心头。1995年1月23日，经过反复验证，达赖喇嘛认定这个名叫根敦雀吉尼玛的6岁男童 正是他们寻找了近六年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2月6日，达赖喇嘛派人跨越喜马拉雅山，将认定书秘密交到恰扎仁波切手上。3月，恰扎仁波切赶赴北京，他希望能够说服当局，灵童人选已经确定，无需进行金瓶撤签。可是，北京的态度异常强硬。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回忆说，3月6日到18日，我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指示，连续找恰扎谈话，要求他拥护中央决定。3月26日，时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宣布，必须实行金瓶撤签。在达兰萨拉一方看来，恰扎仁波切自从去了北京以后，就仿佛突然从人间消失了。这令人揪心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北京是否知道了那个男孩的姓名？会不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来，这些念头萦绕在达赖喇嘛的心中。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在请示神谕后决定，要在这天向世人公布根敦确吉尼玛的名字。
我再次通过一些神秘的方法来验证，你决定是否应该宣布。结果是宣布，所以我就宣布了，就是这样。中国政府看来非常生气。
碰巧就在5月14日这天，恰扎仁波切结束了在北京的斡旋，启程返回扎什伦布寺。对于达兰萨拉所发生的一切，他毫不知情。可是，在中方看来，这太像是一个精心编制的阴谋。阿加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们急了。哎呀！”这个恰扎是怎么搞的？屁股一离开北京就变卦了。正在成都等待转机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并软禁起来。北京决定夺回事态的主动权。1995年11月初，阿加仁波切和多名宗教界人士被紧急召集到北京开会，藏区各省委第一书记也被点名参加，地点是北京京西宾馆。京西宾馆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保安工作历来十分严密，这一次更是非比寻常。开会前，宗教界人士被中国官员找去一对一谈话。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珠向阿加仁波切透露了会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彻底的批判这个恰扎仁波切，他因为背叛了这个政府。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废除达赖喇嘛认定的这个灵童。第三个是要统一这个金瓶抽签了。
阿加仁波切提出异议，要求释放恰扎仁波切，并且让达赖喇嘛选中的男童一道参加金瓶撤签。
他说：“阿加副主席，你这个提这两个问题啊。”他说：“我可以理解。”他说：“你是从这个青海来的，你不知道这个里头的这些内幕。”他说：“这两个问题是原则的问题啊。”他说：“这两个你绝对不能提。如果你再提这两个问题的话，那你的自己的这个人身上也会受到威胁。”
回到宾馆后，青海省委书记尹克生又找他谈话。
他人很直爽的一个人，他就拍拍我的肩膀啊，这样他说：“你这次你去中央统战部说什么话了？你有很多的意见，据说是那个李德柱部长给我亲自打电话说要做好你的工作，明天开会的时候绝对你不能说这些话啊！”他就给我压底线，他说：“你给我要面子啊，你给我面子。”所以我就说啊，那当然你也有难处，那当然中央这么说了，我也不敢在会上乱说嘛，对不对？
1995年11月，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日环在会上发言，谴责达赖喇嘛不断破坏和干扰寻访进程，并再次强调必须实行金瓶撤迁。
会议的气氛也是比较紧张，他故意的就是每个省的书记和这个自己省的那个人不切对面，那么我的后面是中央统战部那个青海省统战部的部长，每个省的那个部长就坐在后面，就好像是感觉到我们说话中间出问题的时候，他从后面要把你捅一下，或者是说要停扣啊住扣，这里的感觉啊。那么前面是那个镜头对着你要表态，那么这种气氛下，那当然谁也不敢说不字了。
因为和政府保持了统一口径，阿加仁波切还得到了官方的奖励。
我记不得了，给了2万块钱呢，还是多少钱？这个都有这个经济上的一些待遇，就是奖赏吧。青海省还给我送了一个彩色电视机，我回来的时候一直是送到我们家里头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向当局建议寻访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阿佩阿旺进美没有出席这次会议。1998年4月4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了记者白克尔的阿佩阿旺进美访谈录，其中写道，内部消息说，阿佩阿旺进美试图阻止北京在认定11世班禅喇嘛转世时使用金瓶撤迁。据悉，他查阅政府档案，想证明中央政府在之前的班禅转世中并未使用金瓶，也没有参与10世班禅喇嘛的甄选。京西宾馆会议后不到一个月，阿加仁波切等一众人被专机送到拉萨。
拉萨的那个机场啊，武警啊，就机场里头满满的，就大家都带着那个枪啊，而且带着那个钢盔啊，就好像是很紧张的那个气氛，大家都说这个怎么了。到那个宾馆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吧，2个小时吧，这个路上一直有军队，有个俗话嘛，就是10步一个岗，5步一个兵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甚至有些地方是有那个碉堡啊，里头有机枪之类的。
西藏宾馆里也是戒备森严，当晚即召开紧急会议。
有点那个毛骨悚然那种感觉啊，就说今天明天什么时候可能要举行金瓶抽签，在拉萨的大昭寺。那么这个金瓶抽签呢，这个我们安排的非常好。如果说这个金瓶抽签里头达赖集团和国外的敌对势力来破坏的话，我们会坚决的会就是说消灭啊。同时你们如果说有人可能会暂不稳离场要参与这些的话，那也一概就是说不客气。
那天晚上，阿加仁波切合衣而卧，不敢熟睡，生怕会被随时叫起。果然半夜2点多命令来了，全体出发去大昭寺参加金瓶撤迁。
大昭寺里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集中了，大概有个两三百人，三四百人吧，我不知道多少人，反正坐得满满的。那个地方在诵经，那么也有僧人，也有俗人，他们都有还穿着，有些是穿着那个节日的那些服装啊这样的。那么往日在这个大昭寺里头的那些看灯师啊，那些都看不见，那么都是一些新的僧人啦，什么也不认识的啊。大昭寺里头有很多的那个小的佛堂啊，一些小的那个拐弯呐、转弯地方嘛，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便衣在那边站着。
主席台上就坐的是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罗干、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他们面前摆放的那个乾隆年间的金瓶，
金瓶筹钱什么概念我一直都没有，我们就坐在自己座位上看，三个人的名字也打印在那个纸条上，本来是有那个达赖喇嘛宣布的那个了，那个已经废除嘛，废除以后只有两个，再加了一个，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反正是三个人的名字了。
名签书写正确，封闭完毕。
金瓶里头其实有一个小茶杯式的东西，三个签条就放到那个茶杯里头了，就是叫波美仁波切，他去抽，他就抽出来一个。西藏自治区的那个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就宣布：
好的，乾村罗布传统。
中签的五岁男孩叫坚赞诺布，发音和江村罗布相同。江村罗布选出了另一个江村罗布，这在藏人中传为笑谈。男童的父母大喜过望，在旁人的提示下才没有失态。不知是不是巧合，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回到宾馆后，阿加仁波切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金瓶撤签的报道。
就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三个签条里头，一个签条就好像是稍微长一点，他就故意把那个抽出来了。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啊，就看完以后呢，就说：“哎，为什么这个长一点？”
谜底在从拉萨回北京的专机上解开了。
李铁英的专机上，他们都非常开心，口口声声说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德的事啊，就是说可以青史留名了。那这个时候叶晓文就开始谈话了，他说：“哎，金瓶筹钱你看到没有？那个三个签条里头有一条稍微长一点，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我们故意的把那个有一条弄长了一点。”那一条里头啊，我们放了一点棉花。他是开始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的全身就有点麻的那个感觉，我感觉到就好像是我自己说了什么谎话似的，我感觉到我就全身就发麻发抖，我就很害怕那种感觉。当时我就不敢相信，为什么我也不敢相信他们也要做这样的手脚，而且也不敢说这个情况。
金瓶撤签上的舞弊成为压倒阿加仁波切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信仰与政治间挣扎多年的他，在1997年底秘密出逃，远走美国。他终于鼓起勇气讲出事情的真相。
我想这个应该说出来，为什么呢？一个政府像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比较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轨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应该要去公正的去做一件事，这些事应该不能再出现，所以我想说。
金瓶撤签一个星期后，坚赞诺布在戒备森严的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随后 他被送到北京，受到江泽民的接见。他没有按计划返回西藏，而是被永久地安顿在北京怀柔的一幢豪华别墅中。别墅的前主人是因为贪污罪被免职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反对金平撤迁的恰扎仁波切1997年被西藏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并泄露国家机密。2002年刑满后下落不明。根敦雀吉尼玛这个流亡藏人和国际组织所称的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始终不知所踪。中国官员说，他和其他西藏孩子一样快乐满足地成长着。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探视要求一再被拒，中国政府回应说，他们一家人不想被打扰。
这个地方是过马岩。
我在藏区旅行，大概有去了3个省，20多个县，每个县我都去过一些寺院，塔尔寺了，拉卜楞寺了，这些这样的大寺院，还有去过一些没有游客的小的寺院。我大概走了一半左右的时候，突然间注意到这些寺院里面基本上全有14班禅喇嘛的照片，但是没有11次班禅喇嘛的照片，一个都没有。接下来我就开始一个的那个寺院就专门注意这一点，发现一个都没有。它这个缺失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八号庆祝班禅额尔德尼雀吉杰布坐船20周年庆典在西藏扎什伦布寺举行。
我以前去了西藏，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说了关于这个中国当初啊确定的那个班禅喇嘛，我说了这是班禅喇嘛吗？只有两个回答方法，一个是不是，是中国班禅，第二个是我不能说，他们不批准我说。除了那之外，没有人说了。哦，对，就是班禅喇嘛，没有这样的说法。
2015年4月25日，这一天是根敦雀吉尼玛26岁生日。他的容颜在人们心中却永远停驻在6岁时的模样。没有人知道已经长大成人的他如今相貌如何，又或者是不是还在世间。
未来的他们要做同样的，他们要确定了自己的达赖喇嘛，下一世达赖喇嘛。
中共想要借14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来形成一个先例，整个的灵童过程是由我们来选的，下一世的达赖喇嘛也是我们来选的，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主导权，就由我们来控制。控制藏传佛教的主导权从50年代开始，一次一次的一直在做，但是始终都没有真正的成功。
达赖喇嘛本人近年来多次公开表示，未来是否还有第15世达赖喇嘛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藏人认为不再需要，他可能成为最后一任达赖喇嘛。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国政府，他们再度指责他背叛藏传佛教，并多次警告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并且要依照中国政府定的方式来转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认为，如果中共官员如此热衷轮回转世，他们为何不先去找找毛泽东、邓小平的转世？这远非是寻找一两个藏人孩童的故事，它承载着600万藏人的过去、今天和未来。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各级官员有7000余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大跃进的失误是3分天灾7分人祸。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向自己的领导权威提出了挑战，因而十分不满。因此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重要分水岭。当时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空洞的承认了一下，在前任的空洞的承认一下，他承认有两次，包括甘肃省的一个报告也提到他自己要一起克服错误，但实际上他没承认，他们实际上他从来没承认错误。
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9年7月14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出批评。当然，彭德怀的这封信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提出的温和批评大为不满。1959年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周恩来、惠特尔和林彪在七人大会上完全是支持这个毛泽东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烧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然而这些省份当时的省委书记基本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置，地委书记以下的有关官员很多也没有被追究责任，
没人负责，没人负责。当然，就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者，而他自己成为始作俑者，他应该负责任。但实际也不是他个人的，其他人都附和他，都同意他，没人公开的反对他，是集体领导的一个。在这个问题，这是集体负责任，但毛泽东责任更大。
中国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对此中共中央高层都知道，可是毛泽东是不在乎的。在1961年9月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大饥荒谁之过完整版。
京时间5月8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南海仲裁在即，各方动作频频，台日如何解决冲之鸟争议？美国的航空母舰又要停靠在哪里？另一方面，蔡英文520就职前夕收到了一封迟来的邀请函，上面加注了怎样的弦外之音呢？今晚的海峡两问题两个话题，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现在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亚洲，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表示，除非朝鲜的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否则不会动用核武器。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愿意同敌视平壤的国家改善关系。报道说，金正恩还呼吁与韩国举行更多对话，减少互不信任以及可能的更多误判。报道援引金正恩的话说，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家，只要敌对势力不使用核武器侵害朝鲜主权，朝鲜就不会使用核武器。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的承诺是否意味着朝鲜对其邻国和美国一贯的好战态度将有所改变。今年3月，美韩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曾威胁对美国和韩国发动先发制人和不加区分的核打击。台湾派遣的护渔巡逻船星期六进入了有争议的冲之鸟海域日本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台湾海岸巡防署透露说，当时有数艘台湾渔船正在那里捕鱼。台湾的3艘千吨级巡逻船随同抵达冲之鸟礁以西193海里，表达台湾的护渔立场与决心。日本派出4艘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与台湾舰只保持了一定距离，双方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日本认为冲之鸟是岛屿，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在上个月扣押了在专属经济区的台湾渔船，而台湾则主张冲之鸟属于礁石，因而无法设置专属经济区。我们将目光转到中国，福建一水电厂工地发生山体滑坡，至少30人被埋。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福建3明市泰宁县一处在建工地发生山体滑坡，事故中已有13人获救。报道还说，这次事故可能是由于连日的大雨所致。去年12月，深圳也曾发生山体滑坡事件，导致70多人丧生。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声称对埃及首都开罗近郊赫勒万的袭击事件负责，袭击中有8名便衣警察丧生。埃及国营媒体报道说，枪手乘坐一辆小型皮卡驶进警察的汽车，枪手下车后向警察的汽车开枪，然后逃离现场。这是去年11月以来死伤最严重的袭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去年11月在一个检查哨打死4名警察。这个附属于伊斯兰国的组织在网上发布的声明说，他发动了星期天的袭击，作为对女性在埃及被囚禁的回应。声明还说，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在安全离开袭击现场前，还从警察的汽车中取走枪支。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其他消息来源的证实。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历来以黑人为主的霍华德大学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毕业典礼演说。他告诉毕业生们，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种族关系得到改善，但是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奥巴马总统对2016毕业班学生说，回顾1983年我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今天的美国从几乎所有的角度来衡量都比那时要更好。不过这位美国首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同时表示，种族主义和不平等持续存在。他指出了在失业率、报酬和刑事司法系统等方面存在的种族差异。他在华盛顿还告诉毕业生说，如果他们希望看到变革，他们就不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虚度光阴，而是应该积极参与到美国的民主体系当中。奥巴马总统在参加毕业典礼期间还被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台湾联合巡护船队在冲之鸟海域执行护渔任务，遭遇日本保安厅大型公务船，双方对峙，但保持克制，相安无事。 台湾方面终于等到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发来的邀请函，上面首次加注联合国2758号决议与一中原则。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要带您关注两个最新的热点话题，上半场我们要带您关注海洋岛屿争端所引发的美中日台各方的角力，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要聚焦在蔡英文就职前夕北京所施加的各种压力。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接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在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兼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东宁好，博弈好，范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上半场话题的讨论。南海仲裁案即将宣判，那么围绕岛屿争端的相关海域最近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日之间的冲之鸟争议还没有解决，台湾在上个星期四又派出了重量级的卸任官员组团前往太平岛宣示主权，在返航的时候还在南中国海的上空遭遇了两架美军的大黄蜂战机随行。而在另一方面，北京拒绝了美国的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停靠香港，美国的议员建议美军的航母可以改道停靠台湾，也引发了争议。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赵全胜赵教授，刚才我们在新闻中前面看到了这个冲之鸟海域啊，今天是台湾的渔船还有巡护船队跟日本保安厅的船队也有一个遭遇，不过双方是非常的克制，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或挑衅啊。您认为这跟这个安倍首相的胞弟岸信夫最近到台湾来见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关联呢？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大事化小？
哎，这个事情当然就像刚才你也讲到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应该说太平洋不太平，是吧？现在大家这个风云密布。
嗯，
那么在冲之鸟礁这个问题上呢，以前其实在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就是说，它到底是礁还是岛？按照国际法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专属行政区，专属这个经济，这个特别的这个经济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呢，对这个问题都认为是礁，所以不应该有这个200海里的这个经济区。那么日本呢，它这个造岛，哎，他就认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冲之鸟礁呢，大概只有两个这个双人床这么大，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呢，发生争执呢，双方呢应该是各执一词。那么日本呢，它主要是要坚持这个是一个岛，那么台湾呢，就应该说呢这是一个礁，由此呢台湾的渔船有权利在那里去捕鱼。那么这样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事态发展呢，可以说台湾派出一个船队，那么日方呢也有这么一个舰队，那么弄在一起，双方有一个对峙，但是呢，两边的这个方案呢，恐怕也是不发生挑衅，不发生冲突。
是，
我认为跟这个岸信夫的这个底下的这个运作，也就是这个安倍的弟弟，刚刚访问嘛，见了蔡英文，见了马英九，我觉得他们大概考虑有这样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大国的因素，也就是美国因素。那么美国并不希望看到这个台湾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所以呢，应该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应该是比较鲜明的，就是不应该在这问题上。再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因素，中国大陆呢，实际上在这个立场上是站在台湾这一边，而日本呢又要改善和大陆的关系，那么这样呢也不希望就这个问题呢冲突下来。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日台关系，那么日台关系呢双方其实都不想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说呢，这个展示一下自己的立场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台湾，在日本也大家也都知道，应该说是民众舆论上是比较亲日的。那么这个日本呢，在民众舆论上呢也比较亲台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恐怕还都是希望呢是要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但是马英九呢，在宁夏台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凸显了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立场，实际上呢应该说还是从这个民族大义这样的一个角度，为我上次也讲过，为自己留下一个历史定位、历史遗产，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好的，感谢赵显成教授。那马英九不只是想要在这冲之鸟这个问题上留下历史遗产，他也希望在太平岛留下历史遗产。像刚刚老师说
的
就是最近太平洋不太平，从冲之鸟到太平岛都有事情哦。那我们看到想请教来台北来宾这个范世平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派出了卸任的前官员，包括行政院长郝柏村等人要登太平岛，当然这是延续之前马总统登太平岛的连续几波的这个护岛行动啊。不过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这个郝柏村等人他们在返航的时候，他们是搭乘这个C-13 栋这个运输机，不过他们返航的时候碰上了两架这个美军的大黄蜂战机 F-18 伴行哦，应该是进入了这个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的雷达范围之内。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的护岛行动会在返航的时候碰上了美军的战斗机呢？您的分析？
我想就是诚如刚才赵教授所说的，就美国现在是希望台湾跟日本啊，以及这个菲律宾跟越南四个地方面呢能够共同合作，来维持南海以及台海跟东海的一个和平，而且共同可以说来防治这个中共啊太过于积极的一些南海的一些动作。那所以马英九他这个在一月份的时候呢也曾经到太平岛去巡视，当时美国也表达就是一个相当失望的一个态度，因为美国不希望啊台湾在这个地方有太过突出的一个作为。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来讲包含菲律宾跟越南呢也都宣称拥有太平岛的主权，所以台湾过激的行为当然会造成菲律宾跟越南的反对，那当然也会造成就是说三个国家之间呢的一些矛盾啊，所以我想这是美国不乐见的。因此这一次呢这个马英九又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又再度去太平岛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对美国来讲啊当然也不是很乐见看到这个情况。因此两艘这个战机啊的出现，我个人认为是某种的一种示警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表达美国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但是也希望马英九在最后的520之前呢不要在这些议题上有太多的一些动作因为我们看到台湾国防部的一个反应呢是一个比较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的好像他一直在闪躲这个问题。他说呢是两架这个不明的飞机其实如果说今天台美关系很好，国防部大可以说美军派出两个战机来护送我们的马总统去这个太平岛，结果不是他说他这个不明飞机，就可见就是说国防部也知道美国对于马英九这次的行为并不是那么支持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么华盛顿的赵老师，你同意吗？刚才就是说这两架大黄蜂可能是有点示警的意味否则这个台湾国防部的回应不会这么的蹊跷。然后另外我们就谈到这两架大黄蜂事实上是从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上面起飞的，那就谈到这个斯坦尼斯号之前北京是拒绝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来停靠香港，那么美国就有议员说那不停靠香港我们可以改停靠台湾啊，这样的说法也引起了这个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环球时报就说这个台湾海峡不是美国航空母舰的席梦思就是床垫品牌，我们也知道的。你怎么看这个围绕着这个斯坦尼斯号还有大黄蜂引发的一些话题呢？
对，正是这样，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南海也好东海也好背后的背景呢就都是中美两大国的这个较力。那么中美两大国的这个较力呢 涉及到呢，就是有这样，刚才讲到有这个冲之鸟礁这个问题，有太平岛这个问题，有香港停泊这个问题，都在这些问题上呢都表现出来了。至于说这个大黄蜂这个问题呢，因为咱们也不知道它到底内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应该说，美军如果出动的话，应该有它的含义的。我们也都知道，他一直对这个马英九去这个太平岛有不同意见。那么这个马英九呢，当然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些做法。刚才也讲到他的一些主要的考虑。那么关于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直接引发的呢，目前呢就是这个停泊香港这个问题，斯坦尼斯号。有这样，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这个以前，大陆方面也提过，也拒绝
过，
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我记得前面大概2007-2008年那时候有这个军售问题啊，台湾呢，这个美国向台湾军售，大陆表示不太高兴，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展现出自己的不高兴、不满意。那么这次斯坦尼斯号我们也都知道，那前一段也是到南海去巡视，那么大陆当然也是不高兴，用这样一个方法，这个呢，双方呢恐怕也都是互相呢发出比较明确的信号，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是有这样的信号，那么也就是说呢，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底线，就是中美之间呢都不想发生这个真正的冲突，所以呢，真正这些问题的解就是军事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呢，还是需要在谈判桌，要通过这个外交渠道来解决。恐怕下一步呢，就是军事展现之后，那么呢，还要有外交渠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在谈判桌上，双方呢还会进一步的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整。我们都知道，马上这个再过两个月吧，还是再有一段这个 G20，这个奥巴马也要去中国。那么跟习近平要有一轮的会谈，前一段不是刚刚也见过
核峰会的时候，
核峰会的时候，所以呢，你看这一年里，大概就两次，
美中元首密集会面，
有这个密集的相会，而且每次都是单独会面，所以这些问题恐怕都是在这个会谈的这个桌上要谈到的问题。
是的，谢谢张老师，把这个整个案情啊回归到这美中较量的这个架构下来分析。继续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刚刚看到这的确是美中日台最近动作频频，不过这围绕着一个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我们关键的日期，就是南海的仲裁案即将就要宣判了。那么包括马总统也说，这个冲之鸟不排除他也要申请国际仲裁。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很多事情可能不要光是军事力量展现，要回归到外交渠道。那么这时候台湾就说了，这个新任的驻日代表谢长廷，他就针对这个拉法叶军舰去护渔，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说，这等同于是向美日来进行宣战了，认为说应该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会更好一些。不晓得您对于他的说法有什么样的评论呢，范世平教授？
是的，我刚才再稍微补充一下啊，就说其实啊，这次马英九去太平岛有两架美国的这个大这个飞机啊，战斗机啊来做这个护航。其实我们看到在去年同样也发生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去年3月31号，马英九忽然就是很急迫的要加入这个亚投行。那当然我们知道亚投行这个美国跟日本是没有参加的，所以美日其实对于台湾这个很晚才这个通知美国说台湾要加入亚投行啊，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见。对，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隔天4月1号，两架一样是 F-18 的战斗机降落到这个台南机场啊，那说是因为然后引擎故障等等，但是外界都认为某种程度也是美国要展现，就是说两岸的互动呢，千万不要忽视掉美国的角色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去年这个事件呢，跟这次的事件，我认为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那再我们谈一下就是冲之鸟礁的问题。其实首先我要说一下冲之鸟礁这个问题啊，其实它跟中国大陆也有关系，因为去年的3月14号跟19号啊，中国大陆有一个海上的这个探测船 海大号，他曾经在一个礼拜有两次的时间到了这个冲之鸟。那我们知道冲之鸟这个地方呢，中国大陆是一直称为它不是岛啊，是礁，而且它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可是台湾过去以来啊，对冲之鸟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甚至有点暧昧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马英九总统啊自己都曾经讲过冲之鸟岛啊，他自己都曾经讲过，表示台湾对这个议题其实不是那么的关注，因为它距离台湾很远，大概要三天的航程，而且台湾在那边捕鱼的这个渔船其实也不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啊，也只有在2005年跟2012年有两次啊，台湾的渔船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在冲之鸟的附近给逮捕，表示那个地方不是台湾的惯有渔场。跟这个钓鱼台比起来，其实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日本也一直认为，就是说台湾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态度并不跟大陆是一样的。另外，两岸那个日本跟台湾也有达成某种默契，就是当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要到冲之鸟的时候去巡视的时候，他会先告诉台湾的渔业署说：“哎，你们的渔船不要过来，等到我们离开，你们再进去捕鱼。”所以双方面这个默契是有这个默契在的。但我们的这个海巡署去的时候，我们也会告诉日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默契。但是这一次台湾这个东盛级16号渔船，它某种程度打破这个默契，因为日本在很早就告诉台湾说，我们在大概4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巡视的行程。可是这个东盛级14号啊，它并没有16号，它并没有不受到这个渔业署的通知，它还是贸然进去啊。另外呢，后来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写了这个电子邮件给我们的渔业署，再次的警告。那这个东盛级的这个家属就问渔业署说：“哎，到底可不可以进入南美海里？”就我们的渔业署告诉他说：“没有问题，你进去捕鱼，有没有安全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东盛级的这个渔民他们对台湾的政府有点不满，是说你们怎么告诉我可以进去。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日本他们现在的说法是说，因为特别是他们也感受到，就是马政府在这四年来啊第二任跟大陆的关系似乎太过于密切，他们很担心这个东盛级16号渔船是不是马政府在做某种试探，因为他没有理会日本两次的事前警告，所以他们把他做了一个逮捕动作。那这个东西其实出现之后，马政府照理来讲应该是要透过外交的方式来斡旋，可是他并没有用外交方式，反而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护渔，甚至派出了这个军舰。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派出军舰的话，那当然就会引发不必要的一个危机，甚至是一个军事对峙。那索性就是说在双方的克制之下，加上日本也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台日关系，所以彼此之间就是台湾的海巡署的船到了这个冲之鸟附近，然后跟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彼此保持距离，但是军舰呢其实是拉得蛮后面的，因为后来马政府大概也受到了美方的压力，就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无限上纲。所以很多这个包含就是很多人士也认为，就是说马政府在这次处理上他舍弃了一个外交的一个斡旋，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反而是用一个比较强势的方式啊，也让外界觉得说马英九最近好像是这个包含在这个岛屿问题上啊特别的强硬，他是不是要做某种表态啊，对大陆做某种表态或者是怎么样，这外界觉得就有这样的一个揣测。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给我们提供这后面这些下去，其实这显示了马总统在先试探后又强势这样一个举动，可能对我们接下来研判这个情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当然也感谢您提醒，这个去年三月也有两架大黄蜂，看来美军的战斗机也负有对美中台关系传递讯息的一个重要任务。好的，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4月28号的联合报的一篇报道，他引述一个不具名日本官员的说法，他说呢，过去台湾对于冲之鸟是岛是礁并没有表达明确的立场，台湾的外交部还说这是国际法上有争议的问题，不过马政府骤然改变以往的立场，不尊重日本的主权，极不友善。那么这名官员还说，如果未来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的话呢，他是说一切请马英九先生负责。那么朝日新闻的分析则是说，马政府在520卸任之前对于日本的强硬举措是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要牵制重视对日关系的蔡英文新政府。那么是不是可以请赵教授来分析一下，就是马政府跟即将上任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是不是其实有不同的这种态度跟这个想法？那么日本目前是不是也就说让你这个马英九做吧，反正我们现在也就等着蔡英文上台，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啊，其实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这样看啊，就是马政府啊，他这个已经两任了嘛，他的一个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政治遗产或者外交遗产呢，就是说呢，他跟美国和日本同时都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那么呢，跟大陆呢也是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他值得骄傲的这样的一个遗产。那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陈水扁在的时候，曾经有过麻烦制造者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马英九这些年应该还是比较顺畅这些关系。那么对日关系方面呢？其实呢也不一定完全是对日关系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呢还涉及到一个主权，比如说这个太平岛啊的宣誓啊，像这个钓鱼台啊、钓鱼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马英九这个也是他一贯的一些想法，比如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钓鱼岛嘛，所以这个海权这些问题上，那么冲之鸟礁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争议也不是这个就从今天开始，一直都是有的。那么日本和这个大陆方面的分歧呢，中国大陆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啊，也是一个双刃剑，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造的岛，你现在可以这样的把它认为是个岛来宣布你的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话，
那中国的
岛，那么中国大陆自己在南海最近这一段也造了一些嘛？那如果那这里面对国际舆论，特别对美国就是一个考验了。那你到底应该怎么办？你这个问题上支持日本，你在那个问题上又反对中国大陆，或者反过来？你这个是那这样呢，就有一个双重标准问题，所以呢，这是个双刃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恐怕还要看下一步如何发展，就是大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那么台日之间的关系呢，应该一直还是保持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现在这个谢长廷后任嘛，要去做代表，那么呢蔡英文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牌呢，应该也是对美友好，对日友好。那么蔡英文上次到日本去，专门去了安倍的故乡老家山口县，那么现在又去见了，又见了安倍的弟弟，所以这些交流呢也都比较顺畅。所以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应该看到呢，是还是比较复杂的。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也是同样是我们要看这个后任的新政府对于日本的这个态度是如何。当从这次冲之鸟礁的护渔事件来看，大家都觉得好像民进党的炮火比较弱一点呢。那么究竟是因为顾及到民进党跟这个日本的关系比较友好呢，还是说新政府未来有可能希望采取一种连日制中的政策呢？
的确，就是说，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些冲之鸟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低调的。那原因当然就是主要还是不希望破坏台日关系了，因为台日关系当然目前来讲是相当友好的。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民进党他认为啊，这个日本扣留我们的这个渔民是不对的啊，那也对于日本的这样一个行为是谴责的，也要保护我们的渔民的这个捕鱼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个事情，我刚才也讲过，似乎这个渔业署给渔民的这个资讯是错误的，那也造成渔民后来必须要缴这个170万台币的这个罚款。所以这些渔民其实他们也甚至希望政府要给他们补助啊，或者是国家赔偿。就比方这个事情啊，外界就会有些阴谋论啊，说是不是因为马英九他这个给了渔业署一个不正确的资讯啊，或者是让渔民去那边捕鱼，然后去故意去制造一个这样一个冲突，然后刚好就是马英九，因为他本身认为他是海洋法专家嘛，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发挥他的一个专长，所以这就变成是搞成是一个政治事件去了。那我当然我觉得是不需要去把它这么阴谋论了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事件看起来就民进党的确就是说他是谴责日本这样的一个逮捕行为，但是他也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造成台日关系的一个破坏啊，的确就是说 说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蔡英文520即将上台，那中共从今年以来啊，从这个蔡英文当选之后啊，可以说一连串的这个作为啊，好像似乎都是对蔡英文实施压力，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提这520之前跟甘比亚建交，或者我们看到这个肯亚的事件啊，把台湾人啊这个就逮捕到北京去了，或者我们看到最近亚投行中国大陆说台湾比照香港啊是要经过中国大陆的同意才能够参加。所以种种的事情，包含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欧洲钢铁联盟的会议，台湾在中共的压力之下被迫离开会场，所以感觉起来中共对于蔡英文这种施加的压力或者不友善的态度，包含人民日报对他的一个点名批判，当然使得蔡英文他认为他必须未来他一定要跟美日站在一边共同合作，因为中国大陆似乎对他的态度并不是很友善虽然他认为他做了很多的让步，包含他对于讲到维持现状的方式来推动两岸关系，他认为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来推动两岸关系，那他也承认了1992年会谈的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好像北京一直不愿意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讲呢，台湾跟日本之间本来就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社会的互动的交流的基础。那台湾做过有一个民调，就是43%的台湾人认为对台湾最友好的国家是日本那其他的国家，美国甚至中国大陆都是10%以下。那这表示就是说，台湾跟日本之间在社会层面那种非常深的一个关系。那更不要说这个311大地震，台湾的捐款是世界第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加上台日之间这个有共同的价值，包含民主、包含自由，那以及就是说日本对台湾并没有像中共一样的这种威胁性，或者设置这种飞弹，或者对台湾可能会造成安全上的一个威胁。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台日的合作恐怕是一个是必然的，我想也是符合主流民意的一个支持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我们上半场的听众来电非常热烈，还有一位从日本打过来的金女士，我首先接听日本的金女士，你好，金女士请讲。日本的金女士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的，希望如果日本的金女士听到的话，再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我提一个那个最近的那个在菲律宾的那个仲裁案呢，已经快要出炉了。主要是日本他把那个他顺从那个菲律宾的主张把蔡英文也认为是交了。是说，我之所以认为就是说。最近那个我们要去那个通知鸟家我把它定义会变成说反转，本来以前那个马英九是认为是岛，现在马上认为是礁，主要就是那个菲律宾仲裁案已经很迫切了，主要把以前态度把它公开化。
彰化的姚先生，我不好意思打断您不过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希望稍微简短一些。不过姚先生特别提到这个南海仲裁案，可能是最近这一连串动作背后一个主要原因下一位是吉林的余先生，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东宁博弈二位嘉宾，你们好。
您好，请讲。
通知鸟是礁还是岛？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请日本不要颠倒黑白。那么太平岛是岛，为什么不承认是岛？2016年3月28日20:50，美国之音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龚小夏讲美国35岁以下的青年人思想转变，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都不是脏字。希望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要认清美中两国的民意。
好的，
也希望蔡英文不要做历史罪人。
感谢吉林的余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非常好，赵教授好。我特别感动，这个台日关系多么让人感动啊。台湾渔船的船长被请到了日本横滨，在警察局里面脱掉衣服和日本的警察赤诚相见，接受体检，而且还交了170万新台币。所以说这个日台亲善，东亚共荣实在令人感动。就那么两张双人床大的一个礁石，或者说三块榻榻米大的礁石，有什么好争的呢？还是要从日台亲善，东亚共荣的这个大局出发嘛。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谢谢您的个人评论。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日本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抓扣押这个台湾的渔船呢？就是因为蔡英文快要上台了，日本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不用担心大陆和台湾联手维护中华民族的海上生命线了。
嗯，
台湾这个嘉宾呢，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太好了，你对日本呢非常有好感。那么我请问你个问题，是吧？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战争的反省态度和德国比怎么样？谢谢，再见。
感谢河北的张先生的观点。其实我们上礼拜也讨论过，就是是不是蔡英文即将上任之后，日本不担心两岸会联手来抗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欺负台湾的举动。稍后请来宾结论的时候可以稍微谈到一下。最后再接一位北京的刘先生，刘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刘先生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说。
哎，主持人好，我问一下台北那个主持人那个教授啊，他是不是中国人呢？他是日本的后裔吧？他说的是日本话，都说的是。
好的，感谢北京的刘先生，我们尽量平和理性来针对话题来讨论啊。谢谢刘先生，也提醒其他的听众，两位来宾结论时间，先请赵教授。
哎，好，我看讲到了很多问题啊，有这个仲裁案的问题，有美国的民意问题，有大局出发，特别是讲了很多日本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是这样啊，这个日台之间呢，刚才其实也讲到马英九的政策，马英九其实在早期呢，前两年呢也有一个日台渔业协定嘛，所以他还是努力的维护，但是在这个领土主权问题上，马英九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所以这个问题上两个不能混淆到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呢，马英九呢应该，刚才我也讲到，是从民族大义这个角度，那么日方呢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呢，这个岛内呢也有这个政权交接，那么交接之后呢，恐怕蔡英文呢就更加恐怕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呢，立场会更软一点，特别是在
政权
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刚才这个宁夏的高先生也讲到呢，就是日本要从大局出发，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日本呢应该在一个呢考虑呢，就是东亚地区、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定，但是另外一点呢，也不能不看到，就是各方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那日方他搞的这个东西，他也是从日本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最后这个问题上应该怎么解决，还要靠第一，这个相关方大家要坐在一起讨论，第二，国际上大家应该怎么对这个判断，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好，谢谢赵教授。范世平教授。
我想刚才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好像我们台湾的这个那个船长被这个要求脱衣服来做检查啊，当然我刚刚一直讲说我们对于日本逮捕我们台湾的这个渔船跟船长，我们是不支持的，而且我们是反对的啊。那但是呢，日本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按照我不意外是在哪里，所以台湾的监狱也是一样的，任何的人犯要到看守所或者到监狱里面，因为担心他会携带一些走这个这个物品或者是违法的东西、毒品等等，也都是要全身脱光来检查。我想台湾也是如此的啊。那所以我觉得日本做这样的行为呢，当然我们是反对的，但是呢，它是不是它的一个SOP， 它是一个标准的流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那至于说我觉得这一次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在这个东盛级事件之后呢，这个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到北京去访问，也跟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也跟这个李克强总理见面。可是我觉得大陆的王毅部长跟李克强并没有针对这一次台湾渔民遭受到大陆逮捕的事情来对日本提出抗议，完全没有。大陆不是说两岸一家亲吗？都是中国人吗？那我认为王毅应该要站在一个中国大陆的立场，代表这个台湾来跟岸田文雄抗议，结果只字不提。那你要叫台湾老百姓认为你中共到底是照顾台湾老百姓呢，还是你跟日本人站在一起呢？那我觉得这样的话，的确会让台湾民众感到奇怪的是，你中共大陆在台湾需要你跟日本抗议的时候你不抗议，但是你却在国际的场合不断的打压台湾用在对台湾布置这些导弹，那你到底是真的是为台湾好吗？你真的是两岸一家亲吗？你真的是血浓于水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大陆很多朋友会说台湾老百姓台湾太亲日，但是我觉得要去思考它背后的原因在哪里，而不是呢一昧的批评。我相信这样的台湾两岸之间才能够彼此了解对方才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好的，感谢范教授的分析。那么提出的问题大家也一同来思考。有关上半场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就职前夕，北京通过了各种管道不断的施加压力，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邀请函在延迟了好几个星期之后，前天终于送到台湾的手中了。台湾今年如果想要按照往例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究竟需要接受什么样的条件呢？休息一下，海峡论坛回来之后告诉您。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在延宕多时之后，台湾方面终于在5月6号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干事长陈冯富珍寄发的邀请函，邀请台湾出席在5月23号到2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那么过去七年，台湾是以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接受邀，并且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不过台湾今年第八次收到了这封迟来的邀请函，上却首次出现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字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从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WHO， 是在两岸双方均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所做出的特殊安排。那么今年台湾第八次收到邀请函，体现中国重重视台湾参加的意愿，表达出中国愿意继续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善意。不过马晓光也强调，如果往后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上述的安排将难以为继。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蔡英文究竟要不要去，等于说是陷入了两难。有人就是说，如果他去要登记参加的话，等于就是承认了一中原则，接受了这个九二共识。那么马总统方面，马英九政府已经说，如果你去就是接受九二共识。你怎么看蔡英文究竟要去还是不去呢？范教授，
我相信那个民进党已经宣布他们会派员参加啊。那我觉得这个2758号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个非常高智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操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起来大家反而都认为啊，就是说因为前阵子大陆人民日报也好，媒体也好，学者也好，铺天盖地的要蔡英文一定要在520的就职演说一定要提到九二共识啊，一中原则，那否则就会地动山摇。那也要，但是呢，我大陆也多数人也都认为，其实蔡英文不太可能真的会提出来，因为他这个民意可能不支持。所以大家认为这今年的这个 WHA 啊，因为他是在520之后举行，台湾大概这次是不会参加了啊，因为大陆可能不希望，不会让台湾参加。可是没想到就是说大陆还是发出邀请函了。那我觉得表示就是说，习近平他不愿意啊跟蔡英文的关系呢啊这个在520之后中断，他还是希望双方面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就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刺出来的一个善意啊。那第二个呢，当然他这样子如果是啊同样的蔡英文不支持九二共识跟一中原则，我还是给你发邀请函，那不是那对国民党来讲情何以堪呢？那对于大陆内部的强硬派来讲如何交代呢？哎，所以他就加了一条，就是2758号决议啊。那我觉得这个附了这个弹书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各自表述。那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可以对蓝营有交代，对他内部强硬派有交代。但对蔡英文来讲呢，2758号决议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主要是针对这一个这个中国代表权，就是由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然后当时还强调就是针对蒋介石集团。那其中并没有谈到有关于台湾的地位啊，也没有谈到中华民国地位。所以这个2758号决议呢，其实蔡英文可以说这个跟目前台湾的地位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他也不接受啊这个2758号的决议。那他嘴巴也没有提到一中原则跟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那你大陆你要做这样的诠释，那我尊重你，那我也不反驳啊，那就采取一个各自表述的状态。那我相信就是说台湾内部的特别是这个深绿的这一块或独派的话呢，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2758号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各说各话各自表述的一个相当有智慧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这就跟这个今年2月25号啊王毅在美国的 CSIS 讲到就是说
宪法说
对宪法说，就蔡英文你要根据你们的宪法 而且你们的宪法是一中宪法，那这个什么意涵？就是说你蔡英文嘴巴你说不出来一中原则，但是我帮你说，你不方便说我帮你说，那你不否认，那等于默认，那两岸才能够相向而行嘛。否则一个要坚持，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那两岸肯定要对撞啊，蔡英文跟习近平肯定要对撞。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大陆内部啊，有一些人好像是蛮乐见看蔡英文跟习近平对撞的啊，或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考量，就是当他们两个人对撞之后，来坐收所谓的渔翁之利啊，鹬蚌相争渔翁之利，或者增加习近平他在对台工作的失败啊，来成为一个箭靶，然后大家来攻击他。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抛出了这个 WCA 的这个气球，我认为他一方面是表达善意，一方面也是不希望跟蔡英文对撞，那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自保之道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陆常说一句话叫做什么高端黑啦 啊，或者是啊这个好心办坏事啊。表面上我看到习近平最近讲到一个，就是说党内有很多的野心家，很多的阴谋家，很多的两面人，表面上是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实际上反而是啊让习近平他在处理问题上更没有空间。所以习近平其实他，我们看到的这个王毅在美国讲的这个宪法书，其实我认为这个背后应该是习近平的本意啊，他受益的。因为这个其实很敏感，因为他大陆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宪法，过去大陆都是讲台湾的相关规定，所以我认为这个某种程度是习近平他的受益。但是因为遭到党内保守势力的一个批评，后来这个就基本上就不谈了。但是我认为就是说，王毅的宪法说体现的是一个弹性，但这次的 WHA 我认为它的这个意义呢，其实跟宪法说是蛮接近的。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分析。华盛顿的赵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个范教授认为，这个在邀请函上面加注2758是习近平的一个高招，避免接下来520两岸对撞啊。如果蔡英文真的铁了心，我就是不讲92共识，那怎么办呢？那真的要地动山摇吗？反而是用这个 WHA 的邀请函上面加注2758号决议案，因为5月9号马上就登记的截止日，如果5月9号登记的话，是不是就表示这个蔡英文接受了一中原则跟92共识，等于在不说出口的情况之下接受了这个一中的安排哦？有人说2758各自表述是习近平的一个高招，你怎么看？
它不光是一个截止日5月9号，而且还是离520只有不到两个星期了，就十来天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呢也很重要。这个时间点的重要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信号放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要是想继续保持台海安定和平的话，那么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而这个条件就是从这次这个世卫组织这个问题上，就是加一个但书，我们可以继续，但是你要有这个2758号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是觉得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应该说是很有创意的。当年这个尼克松基辛格呀，1972年去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最难的就是台湾问题。最后呢，这个基辛格还搞了一个，就是说那就这么说吧，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么一个说法，这个就使得周恩来也能接受，尼克松也能接受。后来周恩来好像说不愧是博士吧，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只要是有这个心，是可以找到一个这个方法的。也就是说我是在想啊，因为520接近了嘛，接近了之后呢，这个当年陈水扁就是有一定的沟通渠道嘛，我想蔡英文应该还是有的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哪怕你这个词儿，比如说九二共识，或者你刚才也讲到什么宪法一中啊，像什么这个，只要有这个意思，有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意思，恐怕就像当年尼克松基辛格这样，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如果没有的话呢，那确实就会出现。那么我们都知道，两岸这个马英九这一段以来叫做外交休兵嘛，那外交休兵就包括了国际组织问题，包括了建交问题。那现在这个发了几个这个信号，像冈比亚呀，像这个等等其他的，还有世卫的，甚至还有说像这个梵蒂冈啊，恐怕都有一些信号的出现。那么恐怕蔡英文呢也是第一， 那这个是就是一个世界格局嘛，
嗯，
这个美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嘛，
嗯，
那你何乐而不为呢？第二呢，从台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那么两岸的一个和平安定，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的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呢，应该能够找到一个这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的一个方案。
好的，感谢赵教授，回到台北请教黄启明教授。其实我今天听到两位来宾讨论，我觉得还蛮松一口气的，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谈论这个肯亚案也好，马来西亚案也好，然后看感觉上是北京好像在520之前啊施加各种压力发布这个红色追缉令，然后现在又有透过了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不断的对蔡英文逼迫这个92共识的这个最后通牒，还这个在世卫上面加注这个一中原则。不过现在看来好像这不见得完全是最后通牒啊，范世平教授认为这反而是替蔡英文来解套。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520之后实际上两岸关系不见得会地动山摇，反而可以找出一个比较有巧妙创新的方式去达成两方的这个互相能接受的一个共通点啊，包括可能刚刚提到的说断交潮可能也不见得会出现，因为之前大家说蔡英文可能会去巴拿马出席这个运河竣工典礼，很多人说不要去，可能那个北京会给你难堪。那如果他真的去的话，是不是现在看情况的发展可能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呢？范世平教授。
的确哈，我认为就是说，从这个肯亚事件、甘比亚事件，跟或者是这个欧洲钢铁联盟事件，我并不认为这是习近平的本意啊。我觉得是周边的一些人，有些人就是宁左勿右啊，或者呢故意给习近平找麻烦。因为我们知道，你对蔡英文这么强大的压力，反而是让蔡英文更不可能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他如果承认，他就整个都表示他太过软弱啊，那他的支持者可能都会上街头，所以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适得其反的。我相信习近平也知道的，所以他们一方面呢对蔡英文施加压力，一方面又画出了一个520的红线，你非怎么样，非讲九二共识不可，那这就是逼的蔡英文跟习近平对撞嘛。我刚讲过，那这个对习近平没有好处的啊。那习近平他现在周边的事情，北韩的问题啊，南海的问题，东海的问题这么忙，加上他内部的经济成长率只有6.5%啊，他这个股市的这个下跌，我觉得他其实事情是已经很多了，他也不希望两岸关系真正的走到啊剑拔弩张的这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在制造两岸的这些对立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他背后可能有另外的一个政治动机啦，包含就是说很多人说是不是江西人马，甚至这个等于说这个刘云山他是掌握的媒体在那边啊不断在制造两岸的仇恨，因为我们看到从肯亚事件之后，大陆的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在这个批判台湾，甚至丑化台湾，甚至呢网络都不管了，就是很多人就谩骂台湾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诈骗岛，这样的一个制造两岸的对立，我觉得它某种程度是在引发大陆内部的鹰派的势力的抬头，那另外也在刺激台湾内部的鹰派抬头，然后造成两边的这个民众之间互相的指责，那甚至让习近平必须要强硬。那因为习近平到时候520之后，如果他不强硬，蔡英文，因为我们知道我刚刚讲过，你越强硬，蔡英文越不可能讲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好，那到时候蔡英文不讲的话，那他们就逼习近平，你非强硬不可，你不强硬你就不如江泽民。可是你如果真的强硬的话呢，那两岸关系一定是冷冻，那甚至呢如果他采取什么演习的行为，那造成东亚形势的一个变化，那一定会引发这个东亚的不稳。那到时候这些人又可以批评习近平啊，你看你台湾问题没处理好，你这个东亚问题没处理好。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是不管他是强硬或不强硬，我觉得他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一个相当一个这个非常危急的情况，所以他必须要自保他不希望跟蔡英文对撞因为很多人想看他们对撞，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讲这个 WHA 的问题啊，我觉得是某种程度是释放出了一个善意。另外我认为这个背后的应该还是有美国的在中东操作。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一方面派了副国务卿到北京，一方面派了前任的副国务卿到台北，美国在这双边做一个斡旋。我觉得蔡英文跟习近平之间或许没有直接的沟通管道，但是有一个间接的管道，就是美国。因为蔡英文跟习近平彼此之间，他们彼此的互信基础也不是很够，但透过美国大家可以信赖的管道来进行一个沟通。那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王毅2月25号在美国的讲话，或者这次的这个我觉得 WHA 的问题，应该都是美国蔡英文跟习近平双方面达成的某种的一个默契。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东尼，我们是不是来先就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好的，那泰国的陈先生您好，泰国陈先生请讲。
您好，各位嘉宾主持人好。
陈先生，
回应上一节那个范先生说吧，那个 日本外相，他来到中国，李克强总理和那个王毅外长，他说没有去帮台湾说法，你台湾自己人那个蔡英文和那个民进党的议员都保持沉默，你自己的同胞你自己都不说法，你怎么叫中国来说法？
好的，
你自己的同胞去打鱼，移民去打鱼，去给日本人抓了，脱衣服、戴手铐、表铐，这个是国际上是那个重刑犯，
谢谢
或者死刑犯。
泰国的陈先生，抱歉打断您上半场的话题啊，我现在下半场我们看听众什么样的意见。湖北的吕先生，抓紧时间，吕先生请讲。
好，我的观点是绝不支持台湾的这位先生的意见，我反对这个蔡英文上台以后呢，他的搞隐性台独，这是第一点。另外，我呼吁美国要制定一个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维持一个大中华的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方案，这样才能够把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才能够长久的保持。
好的，谢谢各位吕先生。再见一位吉林的阿正先生，吉林阿正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哎，主持人好，嘉宾好，哎，我是吉林的网络观众。
嗯，你好。
首先呢，就提前祝贺这个蔡英文呢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这个当选中华民国这个第一任这个女总统啊。刚才呀，我听了一段啊，我们这些爱国的愤青们呢，纷纷登场了，来表达的爱国贼的心情。前一段时间呢，美国之音讨论巴拿马文件，这些爱国贼没有一个出声的。在讨论台湾的问题，这蹭蹭蹭都冒了出来了。因为台湾有2300万台湾人民来做出他们的决定。另外，蔡英文也没有说出台湾要独立啊。刚才那个是哪个先生？那个是怎么就说蔡英文要独立呢？
嗯，非常感谢吉林的阿正先生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进来，非常感谢您来电啊、哦。不过我们时间有限，我就请华盛顿的赵全胜教授给我们做总结。好，刚才都提到这个美方的立场，因为您在华盛顿谈一下蔡英文就职前期，究竟这个 WHO 是不是美方也有参与讨论、哦？还有这个他如果在就任之后打算去巴拿马的话，是不是美方也有一些的考量？跟我们谈谈这个蔡英文围绕就职的话题，美方的立场是什么呢？
我想美方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像当年我讲到了这个基辛格也好，尼克松也好，在那儿建立的基础，一直到今天应该还是有效的。
嗯哼。
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要维持台海的和平和安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这个几位呢，也都包括这次不是也有要有一个代表团，前的这个副国务卿，还有这个他的这个贸易谈
贸易
谈判
代表，
前
贸易代表，还有荣安兰，
对，这跟历年也差不多，
嗯，
就是退休的这个前官员，过去，那么这个态度应该也是表示的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刚才那个泰国的这个陈先生呢讲的也蛮有意思，就是说关于王毅这个表态这个事儿，这个关于这个事儿呢，我想大陆的立场应该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关于这个冲之鸟礁、冲之鸟岛还有台湾权益的问题，如果大陆要是表态的话，当然应该是支持台湾方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其他方面呢，恐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都知道。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如何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台海的安定？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也好，什么也好，它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嘛，交接的过程嘛，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造成台海发生了这个叫做这个山崩地裂也好，地动山摇也好，所以这里面呢。还是要发挥两岸的智慧，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
好的，
我是相信应该能够找到这样的智慧的。
好的，谢谢赵教授。博弈。
好的，那么范老师简单几句话。
我讲这个有关于刚才谈到这个巴拿马的这个事情，就是巴拿马即将运河的事情。我认为其实大陆上也没说不参加。那我觉得这背后当然也是美国在中间应该是在做一个希望两岸能够领导人见面。因为我想巴拿马有人说巴拿马在打两岸牌，我认为巴拿马当然没有这个能力跟条件玩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背后应该还是美国希望因为美国跟巴拿马关系很密切嘛，所以也希望两岸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见面。如果 少透过这一次 WHA 建立一个好的基础，或许巴拿马界面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讨论真的非常的热烈，谢谢大家，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要感谢在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赵全胜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谢谢博弈，谢谢范教授。
好的，那我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那么究竟蔡英文会不会去派员参加我们的世界卫生大会呢？还有这个美中的南海仲裁案宣判之后要如何过招，我们将持续带您关注相关的后续发展，也请您准时收看下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